接下来我要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些使徒们他们要按立教会中的执事，总共有七个执事，这些执事必须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是智慧充足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如何能够将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分别出来呢？那么第一个被按立的就是斯提凡，他也是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那么在使徒行传中也有记载，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呢？在罗马书中的第十四章第十七节说，被圣灵充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可以看到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有一些特征的。这些特征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贴近神的，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我们在使徒行传中也读到有些人不断地被圣灵所充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述。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彼得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去讲道。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使徒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放胆无惧地去传讲神的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这里记载了使徒保罗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就直接去传讲基督的道。然后使徒保罗又再一次的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这是第一次的这个传道旅途的开始，他和巴拿巴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在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受一次圣灵的洗，这个就是在我们归信的时候，然后在这之后呢，是充满了，就是不断的被圣灵所充满，我们也要为此祈祷，要求神。那么在以弗所书中也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也是为了追求圣洁。我们如果想在圣洁上有长进，想要得到安慰，想要敬拜神的话，那么就要寻求被圣灵所充满。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求神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恩典。因为当我们读到这些记载，就是在使徒行传中，这些说使徒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读到说这些人求神让圣灵充满他们，他们没有这样祷告，他们只是简单的求神帮助他们，而主的答复就是使圣灵充满他们。所以我们每一次真心诚意地向神祈祷，求他帮助我们，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不再过分的自信，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神的帮助和怜悯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真心诚意这样求的话，神他的答复就是会使他的圣灵充满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考的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就是醉酒和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巨大的区别，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可以说这个就像一道鸿沟一样。那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喝醉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早上不会讲太多，但是这个和被圣灵充满，这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以弗所人呢，他们不是爱喝酒的人，这些以弗所人他们已经离开了过去的旧生活，当他们归信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喝酒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 在这些章节里面就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要再次的强调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因为有时候这会让我们猜测，那些以弗所人，他们虽然已经得救归信了，他们还是很喜欢喝酒，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警戒他们。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警戒是放在这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不要醉酒，可以说我们不要碰酒。那么这是另外一个主题，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使徒保罗把它放在这里，因为这里一方面是警戒我们，最重要的在这里呢，一方面是为了有这样的一个反差，就是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两者是完完全全相反的。那么这些灵恩派中有很多真实信主的人，他们也有很多人是真心爱主的，但是呢，灵恩派中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在这里，他们就是误解了，他们就是曲解了这一节经文。他们似乎在想，被圣灵充满和醉酒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么虽然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呢，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思维，他们认为醉酒和被圣灵所充满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里最重要的这个反差。因为在英文中有一个但是这个词在这里，那么这两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完完全全对立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先接着来看，那么灵恩派的这些人呢，他们认为就像喝了酒以后会让我们直接的就是完全的放开，然后没有任何的限制了，包括就是在各方各面上的这种可以说是放荡，而且我们的身体也会可以说是不怎么受控制，就是在那么他们就认为说是在敬拜神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由着身体自由的摆动等等的，所以他们也就这样认为说，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说你冲破了所有的这种限制，就跟醉了酒一样，就是你这个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就没有失去了这种理智的掌控，你没有任何的限制了，那么你也可以敬拜神，就是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去敬拜神，完完全全的放飞自我。他们认为敬拜神就是一个完全的感性的，属于这种肉体的这种感触，但是这个从基础上就完完全全错误了。因为这一节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他们这些灵恩派的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两者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说这是在被圣灵充满，就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就好像完完全全的放开了，就是得着了这种所谓的自由。他们有时候会唱一些诗歌，不断地在重复自由自由自由这样这个词。我曾经听过有一些人告诉我，这个聚会是给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这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这种牧师的培训我之前也去过，大概有150多个牧师会去这些培训。那么在这个周一呢，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我去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当时他们邀请了这样的一个灵恩派的一个领袖来为他自己辩解。那么后来呢，有人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呢，这个灵恩派的人呢，他就让这些很年迈的牧师呢，就是要做一些动作来证实他是对的，就是说让这些年迈的这些牧师单脚站立在那里。那么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景观，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60岁以上了，他们都穿的是深色的西服，他们是非常诚恳的、非常严肃认真的神的仆人。但是呢，这个灵恩派的领袖呢，就是让他们去，就是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动作，让他们来去实验。那么他们的重点呢，就是说让这些人完全的放开对自己的控制，就是放弃自制力。那么这个领袖就说，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节制，各种各样的这种条条框框，这样呢圣灵才可以出来掌控。那么这是一个最大的、最根本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完完全全忽视了被圣灵充满和醉酒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巨大的鸿沟。你不论是从哪一个层面来看，或者是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而且是不可跨越的。那么有很多归信的人，他们被错误的教导，他们就走偏了，他们就把自己的自制力放下了，他们就去放纵自己的这种情感，然后放弃自己的理性去追寻这一切。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大脑正是我们信心的宫殿。那么我们要在这里思考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醉酒会让我们的各种感官变得非常的迟钝，那么喝酒呢，也会使我们的大脑逐渐的萎缩，让我们的感官逐渐变得迟钝。相反，圣灵会使我们的理性，会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去思考，而且是根据圣经去思考，我们能够看到圣经中这样奇妙的真理，能够看到这种信心的背后的这些教义。所以当圣灵帮助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这些事都完全的呈现出来的。不光是在理解方面我们能够理解了，而且是深深的在我们的心中撼动我们，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那些深奥的那些事。所以其实它是使我们的思维和理性变得更加的清晰。所以被圣灵充满并不是说我们的理性变得迟钝了。那么醉酒、酒精会使人的兽性那一面展现出来，会使我们不愿意去思考，更不愿意去有任何的自制力。但是相反的是，被圣灵所充满，它就会约束我们的肉欲，约束过去的这个旧人，所以他们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醉酒会使我们变得不再理智，而被圣灵充满则会使我们充满智慧和判断力。醉酒会使我们逐渐变得迟钝，相反，圣灵会使我们变得更有智慧，能够看得更清透。那么醉酒会使我们放荡，会使我们不再节制自制，然后让我们变得轻浮起来。就像很多属世的这些音乐，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这都是关于很轻浮的事，关于性，就基本上是没有其他的主题了。这就是这些属世的音乐，属世的这些主题都是关于性，关于这些非常轻浮的主题。那么被圣灵所充满，这个是又是截然不同的。当你能够明白了人性，明白了这些深奥的事，明白了这些赞美诗中这些过去的这些人所写的这些东西，所以醉酒会使我们放纵自己的肉欲，但是相反，被圣灵充满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洁净，所以是两者完全不一样。醉酒也会使我们觉得说，对，有一些跟人有比较亲密。有人前段时间告诉我说，当他信主以后呢，他突然间有一次那个得了心脏病，但是呢，他30多年的这些朋友们，就是过去这些属世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度过了很多欢乐的时光，但是这些时光都是非常浅薄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来探望他的。但是圣灵，被圣灵充满， 这个又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主内这样的友情，这样的包括我们的丈夫妻子所有的这些，这是都是非常坚固的。那么醉酒会使我们放弃道德，但是圣灵会加强我们的道德观。醉酒会使我们变得非常的迟钝，我们没有办法开车，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些我们平时可以做的事，但是圣灵会让我们更加的敏锐，能够发现别人的需要，能够感受到别人的这种情绪，而且会让我们对这些变得越来越敏感。醉酒其实是一种逃避，我们去逃避现实，但是圣灵会使我们更有智慧，甚至是在我们，当我们在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抓住真理，抓住神的这些应许，抓住这些真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会紧紧地建造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掂量出来，你到底想要哪一个。朋友们，我们再看这一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相反的。在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层面上，这两者都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所以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和那些灵恩派的人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说的。首先我们要指出来的就是这个区别，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加拉太书，我想在这里讲几段经文。在第五章，这是关于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这个所结出的果子。我们也知道这个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就是我们会更加的充满爱，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妻子，我们会更加的珍惜对方，而且是发自心底的珍惜。我们的情感，我们对彼此的尊重，我们还有对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这种尊重，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爱也会加深，我们对神的话语，对他的福音，对这些事情我们会更加的热爱。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改变，我们会对神忠心，对会对人也忠心，我们会对人更加的温和，那么我们在婚姻中，我们也会对彼此是柔和的，是非常的有尊重有爱的。所以朋友们，我们是需要，我们需要的是圣灵，所以我们也求主将这样的爱赐给我们。还有喜乐，那么圣灵是如何给我们喜乐呢？圣灵会让我们知足，是一个发自内心的非常充实的这种知足，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现状，就是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那么当然还有神的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同时也会感恩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恩典，还有他给我们的帮助。所以喜乐就是说是这种知足的心，还有和平。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和平。这里的这个和平有这个相连的意思，就是和好，你会能够感受到你与神和好了，你和神之间的联系，还有你和其他圣徒之间的连接，这样的和平你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能够完全解释这一切。还有忍耐，长久的忍耐是极其宝贵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需要这一点，我们需要对彼此有耐心，对遇到的境况有耐心，我们的反应也要借着祷告，我们要带着温和的回应。所以呢，这些恩慈、良善、 信实，包括有信心、温柔、节制。这里说的这个温柔，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这样侍奉的心，我在这里是为了侍奉主，侍奉我的家人，侍奉我的丈夫，我周边的弟兄姊妹，我是为了侍奉那些还未归信的人，所以这是一颗侍奉的心，这也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他帮助我们的结果。还有节制，那么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在这里这个希腊原文中的这个顺着圣灵而行的这个行，指的就是不论你去哪里，而且不论你走到哪里，走遍四方的时候，不论你在做什么，你都要顺着神的帮助去做。那么如果你平时经常开车的话，你不要依靠自己，每一次都要把这一次的旅程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么你也许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没有关系，你每一天都把这一件事都放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还有我们做见证，如果我们不求神的帮助，我们所做的见证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这就是说，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我们去哪里，都要求神的帮助。那么有些人就说，当我做见证的时候，我会求神的帮助，但是我做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就没必要嘛。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不论你去哪里，不论你在做什么，都要求神的帮助。那么这样呢，神就会帮助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会使我们的灵良心变得鲜活起来。那么还有第十七节，我们有时候会误读这一节，这一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十七节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你事先祷告过了，圣灵也就帮助你。如果圣灵没有帮助你的话，那么情欲会去追求某一个事，会去追着某一个事，但是呢，圣灵就不会帮助我们抵挡，你不会听到良心的声音，你不会得到神的帮助。但是如果你事先已经祷告求神的帮助的话，那么你的良心就是鲜活的，那么对你来说这一节就是真实的，就是第十七节说你的情欲就会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突然间你的良心被触动，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就是这一节所说的话。所以呢，不论我们去哪里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常常祷告求神的帮助，那么神就会让圣灵充满我们。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五节，这里的这个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在希腊原文中这里的行事又是另外一个词，在这里说的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个行事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就是一个行军的一个词，就是你要归顺，你要跟上大部队。所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也就是说你要顺服神的律法，你要时刻的铭记神对我们道德上的要求，就是我们也要作为神的士兵，我们要和其他的人一样，要顺服神，顺服神的律法。所以前面这个行就是不论你去哪里，在这里这个行事就是我们要贴近圣灵，要去顺着他的心意去行事为人。那么那些灵恩派的人，他们不断地在唱自由自由自由，那么他们就开始去想说，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有完全的自由的，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们很多的人都在想说，我们不需要去顺服神的律法呀，因为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律法主义。但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相反的， 告诉我们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主耶稣基督也说了同样的话，爱我的就是那些遵行我命令的人。所以这里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会让我们主动的想要去荣耀神，在凡事上顺服神。那么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在思考的第三个主题就是如何让圣灵充满我们呢？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这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的充满原文中意思就是要预备好，被恰当的充满充实，有这样的意思。所以首先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论是什么事，我们要顺服神，顺服圣灵。当我们的良心触动的时候，我们不要熄灭它，因为我们如果时常的压制我们的良心的话，良心就不会再对我们说话了。那么我们不断的再把生活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当圣灵提示我们要去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尤其是关于就是圣经中提到的我们要做的一些事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顺服圣灵的指引和提示。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带着心去读。有些人他们只是去作为一个像一个学术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读，他们有时候拿起一本查经，拿起一本这个解经书，这个解经书当然是好的，但是当他们读经的时候，他们没有去想说这个经文对我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指引和教导，在这里有什么教义，对我来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教导，我能够从中能够认识到主的哪些方面，在这其中有没有任何给我的责备呢？所以我们要从这些角度去读圣经。那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灵就会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心也会越来越柔软和火热，这就是圣灵会赐给我们的悟性。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然后再去顺服他，要去带着爱要去读经。我们也要自省，有些人认为自我省察就是为了确信而已。如果说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救恩，开始怀疑说我怎么样确认我是一个基督徒呢？我在我里面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我有没有这样的改变，那样的变化？这是爱德华兹之前所倡导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呢，有些人会过度的强调这一点，因为自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成圣的这个路上能够有所长进。在今天我做了什么呢？我有没有发火？我有没有说不好的话，或者我的态度不好？我对别人的态度是不是很冷淡？我做了些什么？我有没有犯一些经常犯的一些罪？然后呢，我们要向神悔改，要求神帮助。所以当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圣洁会格外的重视。那么还有就是十九节告诉我们的是如何去敬拜，这是我们下一次聚会的主题。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前面醉酒和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巨大的区别，我们也看了如何得到圣灵的帮助，如何被圣灵充满。愿神祝福每一位，愿神帮助我们。现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